呢一危机远超清零影响，李嘉诚走佬，中共若响香港搞国际新秩序，分析称三个字解决。中国经济陷入困境，除清零之外，仲有原因。美国债总额超31兆美元，或危及美国经济。欧佩克开会讨论有争议的石油减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交易所股权披露显示，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李嘉诚基金会大量卖出大陆银行股，总计卖了8300万股中国邮储银行股票，持股比例降至11%以下。如果以三日收盘价4.12港币计算，套现金额达3.4亿港币，引起市场投资人关注。美国财经商业杂志福布斯指出，中国金融危机正在恶化，而且这个是延续1年多以前地产龙头恒大开始的扩散性危机。报道提到，中国银行的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年前恒大宣布无法再支撑约3000亿美元负债，后来宣告破产，连带导致借贷的金融机构陷入亏损，并掀起一连串骨牌效应。而北京在恒大危机爆发后，显然未能理解将要发生的事，拒绝采取迅速或彻底的行动来阻止中国金融产业不断蔓延的失败。报道认为，恒大宣布破产后，如果北京立即采取行动，本来可以避免大部分经济上的痛苦。假如借钱给金融系统中的其他人，减轻他们因开发商失败面临的损失，将有助于恢复信心，并确保贷款能够继续推动商业发展，或是人民银行可以增加系统的可放贷资金流。但是北京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因此金融失败和对这种失败的恐惧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内蔓延。报告警告，中国南美流风暴仲在燃烧，中国钢铁业就是明显的例子。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停止了他们的计划，而且因为缺乏信贷，导致大约29%的钢铁业者宣布濒临破产。福布斯的报道指出，很多人将中国经济无力归咎于北京针对疫情实施的严厉封锁和隔离，这些无疑亦是原因，但是被北京和西方媒体低估的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令人悲哀的是，没有迹象表明北京已经完全意识到这一需要。直至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坚持由地方和省级政府带头应对财政压力，而这种推诿和缺乏行动对中国经济没有好处。他为什么会这个时间点卖呢？一是对20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二是应对美联储强力加息、人民币资产贬值。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认为，
原因当然是他对中国大陆的银行业的前景不看好。几年前，这个嘉庆也曾经抛售那些在中国的一些投资撤资，然后呢转移到英国其他地方去。从那个时候他的做法看，现在看来是相当明智，撤退的比较早，基本上全身而归，还有所赚。中国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然后相关联的这些涉及到这些房地产这些贷款的这些银行呢，现在都陷入困境。他看来也是另外一个正常的开始那个撤离而已。他实际上记得好像就是前几天，他还把一在香港的一些房地产呢，他是折价出售。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香港的下一步的经济形势呢，都不太看好。恒大地产它所反映的就是说，整房地产销售在很多地方都腰斩，很多地方价格也开始崩盘，牵带了中国那些很多那些银行。还有呢，实际上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还有前一段时间这些像村镇银行都是有这种暴雷的现象。银行业这个金融整个金融界的这个危机，现在看来只会就是说随着时间还会继续加剧。
近期中共要求外国驻港外交官等外国使团提供有关工作处所和住所的细节， 专家指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中共欲打造新国际秩序，呼吁世界外国政府以不合作三个大字应对。9月4号，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披露，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要求外国驻港外交官、外国使团提供有关工作处所和住所的细节，包括平面图、租任或出售条款及租约或买卖协议等，还要求在外国使节搬入新场所前先对场所进行审查。媒体对此事广泛报道，前中国外交部官员陈用林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的要求明显是想加强对外国驻华代表、使节进行更细节的监控，这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以前没听说有这样做的，各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是可能有的，但没那么明目张胆和你提内部的细节，这明显是有抱有目的的，有所图，中共应该主要是想更具体的监控。另外就是他们可以比如方便安装摄听器，或者是在他们警戒放松的时候可以潜入，可以进入安装，只能是这方面解释了，否则中共为什么非要这样。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指，中共要将香港大陆化，在国安法和2021年完善选举条例之后，要对香港所有外交官员都同样的处理方式，他说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看到中共企图恐吓和监察、监听、偷睇外国人员住所的想法是完全清楚的。要交出平面图的意思是恫吓大于一切，他强调，据报道，这个事和北京怀疑外国势力介入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关。当时北京曾质疑境外势力干预香港运作，因此北京高度关注各国驻港领馆动态。桑普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是不惜破坏外交惯例、国际秩序，同时想制造事端，如果不交就说你是不服从，是外国势力，将你按照国安法捉起来，说你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他要将谎言做实，演戏演到底。中共政权的暴虐本质、征服全世界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有些驻港外交官表示，正思考如何回应相关要求，亦坦言交出房产平面图特别令人忧虑，自己的财产将暴露在间谍活动中，中共当局可能借此安装监听设备。事实上，国际条约《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自第24至27条讲明，特派团的档案和文件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应该受到侵犯，接受过应该为特派团履行职能提供充分便利，接受过应该保证代表团所有成员在其领土上自由行动和旅行，使团均可采用一切适当手段，包括外交信使和以密码或密码发出的电文。桑普指出，中共政权是故意绕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认为他的要求不属于档案和文件限制范围，摆明他是看过《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故意不在民意上违反上述规定，就好像最近普习会一样，要重新打造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国际秩序，不能够中计呀，呼吁全世界的外国的政府就是三个大字不合作，必须要诚干忍耐去面对这个事情。英国媒体 BBC 10月5号发文称，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预计7至9月的官方增长数据很快就会出来，如果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现收缩，就会增加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而一些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经济不会有任何增长。目前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暴跌，人民币将迎来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年，疲软的货币让投资者感到恐慌，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亦使中央银行很难向经济注入资金。 BBC 在文章中总结了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5个原因。一、清零造成严重的破坏，专家们表示北京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经济， 但在清零政策结束前没有理由这样做。标普全球评级公司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路易斯·灰斯说，如果企业不能够扩张或人们不能够花钱向我们的经济注入资金，就没什么意义了。二，各级政府消极拉动经济。北京在八月宣布了一项10万亿元人民币的计划，以促进小企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但是北京本可以做得更多。灰斯说，与我们在以前的经济疲软时看到的情况相比，政府对经济疲软的反应是相当温和的。三，房地产危机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中国的房地产以及相关行业占中国的1/3之多。灰斯说，当人们对住房市场的信心不足时，它使人们对整个经济形势感到不确定。尽管北京努力支撑房地产市场，但今年几十个城市的房价已经下降了20%以上。四，天灾对中国的工业产生持久的影响。今年八月，四川省遭遇严重的热浪和干旱袭击。由于对空调的需求增加，这个几乎完全依赖水电的地区，它的电网不堪重负。很多工厂，包括富士康和特斯拉等主要制造商，被迫缩短工时或完全关闭。中共统计局八月表示，同去年同期相比，仅钢铁行业的利润在2022年前7个月就下降了80%以上。五，外资抛售中国科技巨头，中共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压已经持续了2年，投资者亦感觉到了北京的转变。由于国有企业似乎获得了青睐，外国投资者正在将资金撤出。日本软银从阿里巴巴撤出了大量现金，而巴菲特的帕克希尔哈撒韦正在出售比亚迪的股份。仅在今年下半年，腾讯就有价值超过70亿美元的投资被撤回。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打击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标普全球评级在最近的一份说明中说，一些投资决定被推迟，一些外国公司正在寻求在其他国家扩大生产。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逼近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约31.4万亿美元的举债上限。对于已经面临高通胀率、利率急升和美元走强而显得脆弱的经济体已经形成冲击。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夸耀其政府今年缩减赤字的努力，近期亦签署了降低通胀法案，试图平缓物价飙涨到40年高点的状况。经济学家表示，最新的国际数据令人担心。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希达指出，升息将让美国增加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而且让债务成本更高。莱耀拉大学经济学教授孙文松就表示，这个国家以200年的时间才首次将国债累积至1万亿美元，但疫情出现后，国债增加速率几乎每个季度就增加1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署今年稍早公布国债报告，在其30年展望中提出警告，称若果不解决，债务很快将攀升创新高的纪录，最终可能危及到美国经济。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的官员说，他们将在星期三举行数年来的首次延长会议，讨论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支持的每日减产至多150万桶的问题。欧佩克代表说，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正在推动减产，以阻止油价进一步下跌。俄罗斯和沙特是欧佩克中最大的两个产油国。代表们表示，沙特官员已经告诉其他国家，他们希望将日产量削减150万桶，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减产协议，降幅也比最初讨论的要大。今年上半年，油价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但是由于对全球经济的担忧，过去4个月油价下跌了32%，其中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自今年一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83美元。礼拜二后市， 布伦特原油上涨到每桶91.56美元，受益于减产的预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